家好啊，好，我们开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满心的感谢你，让今天第二课的一切的课程都交托在你手中，也愿你祝福孩子的所准备的一切，愿能够合乎你的旨意，也愿你祝福我们的同学们，大家一起能够来这边听听你上头来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也让听者和讲者都蒙福气。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国主耶稣的圣
名。阿门。
我们今天讲到祷告的生活，祷告生活，其实祷告生活是一个习惯，而是一个它引导着我们进入父，我们跟父之间的那无间的那交通，无间的交通。我们用口，用我们的心来跟神相交，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将我们心中所求的、所想的，然后我们跟我们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读一段圣经，或者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那么祷告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就放在一个我们的祷告境界里面去。所以有人在说是内在生活，其实内在生活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事实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圣灵也会一直来帮助我们。像新约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圣徒祈求。这就是圣灵的一个帮我们代祷。所以换句话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同时圣灵在我们里面照着神的祷告，也是神自己借着他的灵来在我们里面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有时候弟兄姐妹，不要说弟兄姐妹，我记得我第一次祷告是跟我们神学院的老师去吃饭，吃饭老师就跟我讲说，今天郑同学请你来祷告。哇，我吓坏了，第一次，然后还刚刚信主，然后第一次说要在老师的面前祷告，真的是吓坏了。我说真的不行了，不行了。他说行了，你只要会讲话开口就可以祷告了。后来还是那天还是这样，就被逼着祷告，被逼着祷告。所以怕祷告这件事情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但是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对祷告有一个操练，有一个操练。所以我们开始来看一看，说为什么要来祷告，为什么要来祷告。祷告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耶稣他就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而且后面还讲要不可灰心。这是我们祷告生活中最怕的一件事情，我们祷告生活会失败，就是我们缺少恒心。有时候会觉得说，今天要不要祷告，今天没关系，不用祷告了，也不用做一个简单赞美。为什么？他说反正明天还有嘛，或者是早上起来准备祷告，后来想说太忙了，我先出门吧，然后等到晚上回来再祷告。可是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忘掉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一个坚持的心，一天、一周、一月、一年，这样的一直做下去的话，我们就不会灰心。要不然的话，当我们灰心了不愿意持久的话，那么其他都不用谈了，那我们一定会中断我们的祷告生活。但是不要忘掉，这是神的命令，耶稣叫我们要常常祷告。第二个就是这是我们的需要，从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祷告，我们是在祷告中可以感受到神对我们的那怜悯，我们在祷告中可以得到神的那个恩惠，他对我们的慈爱的恩惠，我们随时可以从神那边支起他的力量，支起他的安慰，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所以祷告不是给谁，祷告是我们自己的需要。第二个，我们在谈到说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祷告内容第一个事情最重要是认罪啊，认罪。以赛亚书59:1-2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远远不听你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静下心来审讯审查一下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我们那黑暗的深处，我们是不是还有我们看不见的那个罪，或者神已经很敏感的让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而我们在躲避。如果我们在躲避，我们不在神的面前认罪的话，那么我们总是有一点点的那种遗憾，觉得我们在亏欠神。当我们心中有一个亏欠神的那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我可以说祷告是没有效果的，祷告是虚无缥缈的，因为我们心中没有一个肯定的那个坨在那个地方摆着。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在祷告之前一定要知道好好的来在神面前认罪。第二个祷告我的内容是谈到是赞美，好，我们需要赞美。好，诗篇22:3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好，然后119:164他说我因你的公义典章一天7次赞美你。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中古世纪的时候修道院里面是一天要祷告几次？7次。啊，7次就从这边根据来的。所以在修道院的时候一天祷告7次啊，祷告7次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在借着祷告来赞美神，赞美神的公义，赞美神的圣洁，赞美神的那些典章给我来喂养我们啊。第三个，我们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凡帖撒罗尼迦前书5:18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凡事谢恩这件事情作为基督徒是一个最美好的事情。当我们碰到人生的低谷也好，当我们碰到我们得意的事情也好，我们同样都在谢恩。那这个时候当我们有感谢的心的时候，我们跟神就更靠近一步。当我们跟神更靠近一步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祷告就充满了喜悦啊，充满了喜悦。这是我们要经常在里面要做到的一件事情。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能够要带祷啊，要带祷，我们要跟替别人带祷。带祷的话，代祷啊，他说这个提摩太前书2:1，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跟祝谢。这就是我们要为我们身边的所有之人，或者是教会的会友，或者我们社区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社会上的一些重大的事件，还有社会世界上甚至国外发生了什么地震，比如说3.19地震，我们为台湾代祷。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借着上帝对我们的怜悯，然后透过我们这卑微的肢体，我们也把这个怜悯放在我们的祷告中，让上帝来做工，来帮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代祷的功能。第五个就是我们要为自己来祈求来代祷，自己来祈求。那个 腓立比书他这样告诉我们啊，四章六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的，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将你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关心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时候我们会关心我们的心灵，有时候我们会关心我们的灵性，关心我们的灵命，还有我们社交上，还有我们个人成圣上面，我们都需要神来帮助。有时候我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气馁，可是当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神的那个安慰就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做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流下眼泪，可是待我们流下眼泪的那一刹那间，我们心里面，我们身体就像被神触摸到一样，那被安慰到啊。这是所以我们祷告的功能是不是为别人，有时候是为我们自己啊，为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应当一无挂虑的，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们所求的告诉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心里不平安的时候，你只有一件事情，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神是眷顾我们的，我们是神所造的，只要神一定把他最好的意愿旨意成就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来跟他感谢，我们就来跟他向他祷告，那么平安就降临在我们身上了。唯一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在这个时刻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更要进到我们内心深处来探索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得罪神了，我们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已经犯了罪了。这是我们自己要常常来为自己来祈求来祷告的一件事情。好，第三个祷告呢，有一个祷告的对象，这也是祷告的一个内容里面需要知道。祷告的对象是谁？为病人祷告，为病人祷告。他说雅各书他说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呢，你就该祷告；有喜乐呢，你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你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彼此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求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刚才牧师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不是要认罪？为什么？因为一人祈求所发的力量是大的。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是那属义的吗？我是被神所称义的吗？我因信称义，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会不会因为我的忘掉而又把我自己再一次的推回到罪的深渊中呢？还是我们再一次的把耶稣再一次钉在十字架呢？这都是我们自己要去探讨的。但是不要担心，我们是可以为病人代祷的，好，为病人代祷的。还有为其他的基督徒也都成为完全祷告，好，我们要为别人来祷告，为基督徒成别人的生命来祷告。所以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跌倒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有缺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有问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骂他，
祷告，
祷告，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所以我常常弟兄姐妹到我面前来说某某人怎么样，某某人得罪他们等等，我都是带着弟兄姐妹说，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先来祷告。可是有时候在气头上的时候，可能不见得会愿意祷告。听起来很简单，但要做到真的很难啊，真的很难。有一次我弟兄姐妹来到我房间，然后跟他讲说，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好不好？弟兄不愿意跪，不愿意跪下来，他觉得他没有错，他觉得他没有让对方错，不是他错，他忘掉祷告的意义并不是谁对谁错的事情，而是我们带把我们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交托给神，由神亲自来做审判，由神亲自来开我们的心，来让我们去理解事情的真相，那让我们知道 最起码我们要凭一件事情，凭着上帝的怜悯，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来祷告。啊，这是上耶稣一直在交代我们的，说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来祷告，这就是我们要有一颗像耶稣一样的爱人的心。啊，第三个代祷的情形就是要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啊，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这体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教会里面的那些传道的，或者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执事，或者负责的弟兄来祷告。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们被神重用的时候，我们的才能把我们的整个教会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合乎神的方向。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我们一定要为教会的领袖们来祷告。领袖们来祷告，免得怎么样，瞎子怎么样，领瞎子结果呢，这就是特别要注意的。所以我们为，而且为掌权者的祷告，为掌权的祷告。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或者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我们可以以金钱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我为掌权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安定的，我们身体是平静的。我们希望掌权者不要有太，就要说要回到神的面前，凡事都能够先来祷告，先来祷告，然后看神怎么来带领我们的掌权者，把我们带到一个正确和神的旨意的方向。还有为逼迫自己的仇敌祷告，这马太福音五章44节他这样告诉，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所以像刚才跟牧师刚才讲的一样，不是对错的问题。我们为我们的对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仇敌，我们是为了爱来祷告，来祷告。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对错来祷告，因为审判的权利不在我们的手中，审判的最后审判的权利是在上帝的手中。第四个，我们在谈到祷告的地方，我们在谈到祷告的地方，祷告的地方说。任何地方都可以，任何地方都可以。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手举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你不一定要那个在哪个固定的地方，你都可以祷告。当然第二个就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在私事里面祷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祷告是上帝的眼睛耳朵都在侧耳听，眼睛在瞪着我们来看的。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当然最好我们是关着门，我们自己在祷告，我们自己在祷告。第三个，到圣殿里面祷告，到教会里面祷告。他说路加福音18:9-10，耶稣向那先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设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上殿里面去，上殿里面，殿里面就是教会，教会的里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就是哪怕是法利赛人税吏，他都知道要到殿里面去祷告，到殿里面去祷告。所以我们要记得，到教会来，我们礼拜天到教会来，其实我们可以早一点来的话，我们到殿里面，到圣殿，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我们可以来自己来跟神来祷告，跟神来祷告，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第五个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说祷告的时间，祷告的时间。那祷告时间其实时时刻刻都可以，时时刻刻都可以祷告，没有一定的时间说我要规定在哪里。当然一般有时候我们是清晨祷告比较多，清晨祷告比较多，或者晚上睡觉前祷告，但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刚才有看到一天可以7次祷告，所以时间我们可以自己控制。还有第二个就是说，可能我们在清晨可以来祷告，清晨是一个很好祷告的时间。为什么？刚刚起来， 没有什么杂念啊，没有什么杂念，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书房或者客厅，甚至厨房啊都可以，在厨房的饭桌前面也可以很安静的祷告，或者是中间的时候，吃完饭午饭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祷告哈、啊。还有每一天都要祷告啊，或者是晚上白天都可以啊，这没有时间性的啊，祷告的时间所以比较活动一点哈。啊还有我们要谈一谈，就是祷告应有的态度啊，祷告应有的态度。其实态度比方法重要啊。为什么牧师在这个讲义里面没有谈方法啊？没有谈方法，可能有一个启示性的祷告，有一个悟性的祷告，有感性的祷告，有很多祷告。其实我觉得祷告的方法没有祷告的态度重要啊，祷告的态度比较重要。祷告态度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先处理自己的罪。我们刚才谈到罪的问题，如果我们罪没有处理，那是不得神喜悦的。当不得神喜悦的时候，你这个人都不得神喜悦，请问你的祷告有用吗？你弟兄，没有用，
当然没有，
没有用，对不对？有罪你自己处理都处理不好的话，你没有用。在现实生活上也是一样，我们会因着别人的一些行为表现的时候，他来跟我们讲话，我们相信度，如果他是很差的一个人，我们相信度会高吗？同样是不会高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处理自己的罪，这是很重要的哈。还有第二个，就按照神的旨意求，按照神的旨意求。好，耶稣说你们不要妄求，妄求那是根本就没有用的哈。所以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求。其实祷告其实是让神来做事，而不是我们要求神要做这件事情啊。如果神要做这件事情，那就很简单了，那就干脆神是变成我们的部署，我们跟他讲说我要做什么，他就要答应我们要做很，但不是神，他也不是神灯哈，他是神，他是创造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借着祷告，其实是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来改变我们自己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在祷告中，我们要去细心的去探查神的旨意，在这件事情，在你祷告的这件事情上，他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啊？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灵的感动中我们可以体会出来的。第三个就是正确的动机，好，正确的动机，我们不能妄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那个正确的动机是要合乎神的心意，而且要合乎圣经的教导，这是我们必须一定要建立起来的。第三、第四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祷告如果没有信心，不相信有神，那么我们一切都是假的。好，我们跟拜偶像没有什么两样的。跟拜偶像，你说你带着什么神圣水果去庙里面拜，拜完你就觉得神会应允我们什么呢？可是这不对。这是我们对神来讲，我们的神是凭着他造我们，他有美好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我们凭着这个信心，我们来跟神祈求，好，跟神祈求，不管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不变的，我们相信神是将好的旨意降临在我们身上，好，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很信心的。那么我们要有恒心啊，要恒心。虽然我们祷告好像短期里面没有得到应许，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一直祷告下去。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灰心。当我们一灰心，我们祷告就间断了，我们就没办法再去跟神有一个很美好的沟通了哈。第六个就是我们要有谦卑的心啊，我们一定要有谦卑的心来在神面前帮我们自己交托给神啊，交托给神。第七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感情啊，我们要有感情，我们要把我们整个情放进去啊。所以那神学家沈尔玛哈他说，其实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一个完全的依赖啊，完全的依赖，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完全依赖的那个感情进去？如果我们没有的话，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很完全的依赖，把我们的感情放进去哈，还有恳切的哈，恳切的，我们要从心里面很恳切、很盼望的来追求，来追求神给 我们来做我们的祷告啊。当我们了解了这几项以后呢，那么我们现在才来开始来谈说我们的祷告生活啊，我们的祷告生活。那我们祷告生活分两个部分来谈，我等一下可能是三个部分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谈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我们生活，我们祷告，其实祷告的生活就是一个内在的生活。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放在我们祷告中来追求神的旨意，在我们身这个人的身上去怎么展现出来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是要看到自己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哈。耶稣，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哈，他说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哈。耶稣自己就是一个祷告人，所以他很强调警醒祷告。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基督徒缺乏祷告的话，我们灵里面就糊里糊涂了。我们就是一个不是基督徒，我们是糊里糊涂的一个人。我们不知道，甚至我们不知道今天是一个末世的后代时代来临了，而且是主的日子快来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上道德越来越败坏，人心越来越败坏，可是我们怎么站得住呢？我们怎么站得住呢？我们怎么还可以再继续走下去呢？为什么？有问姐妹，你认为为什么？祷告，然后为什么？我们认为，
祈求天下太平，
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会借着基督徒来改变社会，神会借着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借着我们基督徒所展现的爱心，借着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基督的那个身量来影响这个社会。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自己要有这样的对自己的期许，而且要对上帝有这样的自信，否则的话我们基督徒等于是跟一般都一样，跟一般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所以假如我们没有个祷告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不能辨明是非，那么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灵才会很清楚，才知道说我要做什么事，我应该在这个当下我自己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我们自己不会被迷惑哈。所以我们一定个人一定要有个祷告的生活哈。那祷告生活我们要注意到的第一个就是要定时祷告啊，定时祷告。那耶稣基督还有彼得还有保罗他们都有定时祷告，我们也许可以在起床以后或者吃饭或睡觉的时候来祷告哈。那吃饭我们当然都有谢饭祷告哈，都是固定的，不要忘掉哈，不要忘掉。然后其他的时间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但是如果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那是最好哈。那固定的时间祷告应该包括什么呢？包括赞美、感谢跟代求啊。赞美什么？赞美数算神的美德，数算神的圣洁，数算他的公义，数算他的慈爱，数算他的永恒。数算他的不变，数算他的主权啊，这都是我们应该数算跟赞美的。所以我们在一个祷告会里面，我们为什么祷告不开？因为我们都忘掉我们应该要赞美。单单凭这几项，我们就可以花好多好几分钟来祷告啊，就可以开。我们讲，那我们还可以感谢来数算神的恩典啊，感谢神给我们。其实你要知道，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地方，或者我们能够坐在这边，我们要感谢上帝保守我们，啊，保守我们，啊，保守我们，这都是感谢上帝要保守我们，啊。我今天早上才去参加，去看一个会友，前一个礼拜还在看他，这个礼拜早上八点钟，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那个就外国堂的一个老太太，96岁，然后就打电话来说已经走掉了。已经走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能够存活下来，都是神的保守啊，都是神的保守。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啊。第三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可以代求啊，代求当然一方面我们来为那个没有信主的那些朋友们来代求。当你求到一个，你就是拯救一个灵魂。那又是那多好啊，那多快乐的事情！不要说我们快乐，连天上都快乐啊，天上都快乐。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随时祷告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就不住的祷告， 神虽然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是我们自自然然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跟他祷告啊，代求。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代求啊，每件事情都值得我们代求的啊，不管我们的生活，不管我们的身体，不管我们的事业，不管我们所有，我们都直接代求的啊，代求感谢上帝啊，保守我们啊，保守我们。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做个人生活的时候，可能禁止祷告。啊，可能有一个禁止祷告的生活哈、啊，可能你基督耶稣帮我们做榜样哈、啊，他也教导我们怎么去禁止祷告，但不要学法利赛人，故意要叫人家看见，故意要叫人看见，禁止祷告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可以让我们做大事哈、啊，可以让我们做大事。禁止祷告的原因就是，当我们遇到大困难的时候，无法胜过，我们自己感觉我们这个力量不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来禁止祷告，我们来禁止祷告。另外呢，就当我们有重大决定，面临很大的一个什么工作啊或者机会啊，然后你不知道到底前面发生，比如说信仰危机吧，你碰到一个信仰危机的时候，你觉得看到别人跌倒，我到底要不要离开这个教会？我觉得这个弟兄对我不好，我到底要不要离开这个教会？这是变成你要禁止祷告，来祷告这些事情。好，你要来祷告事情。如果你想帮助一个人，然后比如说夫妻吵架，要离婚了，甚至离婚了再求复活的时候，如果你是帮助他的朋友，你来禁止祷告，来禁止祷告。那禁止祷告，你从一天开始你就喝水，然后就开始祷告。在禁止的过程中，其实饥饿就再一次提醒你，你又开口在祷告。当你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喝了，你就开始又来为那件事情来祷告。所以禁止祷告的最大的在肉体上的一件事情就是饥饿。好，每在一段时间，他就那饥饿就开始来刺激你，好，来刺激你，刺激你再一次想起来，你原来今天是为那件事情在祷告，你就开始了低下来。再重新祷告，可是当可能你喝完一杯水，可能肚子又胀，然后你就又忘掉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就又开始做你的事情。所以禁止祷告有两种方式，一个方式你一整天都不做其他事情，你就在你的房间里面，你就为这件事情跪下来祷告，你在从来都不看报纸，不看网络，不做什么，你就一个人在你的小房间里面，然后来不只喝水，然后不跟任何人有电话有网络都不要，你就一个人为你那心中的那件事情来祷告，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说，我照样还在做正常工作，我照样上班，我照样到教会，我照样参加活动，但是你唯一的是你不要吃东西，你只喝水。那么你就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当你在活动过程中的时候，你可能有其他杂物把你掩盖了，可是当你肚子饿的那一刹那间，又重新把你抓回来，重新把你抓回来，然后你又重新来祷告。那中间的差别是在于，当你一个人在小房子里面的时候，你可能跟神有更多的一个交通，啊，更多的一个交通。所以我觉得禁止祷告是在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中是可以常常运用的。可以常常运用的。那碰到是为什么时候运用呢？当你有人生难题的时候，当你有很大困难要解决的时候，那么禁止祷告是可以，除了去问牧师以外。我们现在很简单，我们弟兄姐妹很简单，一有问题马上打电话给牧师，牧师我可以不可以到你来找你祷告，然后到大堂甚至到哪里去祷告啊？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像我们教堂那就更好。好，尤其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4、5点钟的时候，一个人到了大堂里面去祷告。你看那么大的一个教堂，斜阳从窗口里面的彩色玻璃射下来，然后你就看到它慢慢彩色的变化，然后慢慢从有彩色变成灰暗，然后暗下来。如果你在那个时间内你来祷告，你发现一个大的教堂外面虽然车水马龙，可是你自己在里面却能够享受神的那个奥秘跟你在一起。好，这也是我们在祷告中可以得到的一个感受啊，一个感受。所以这灵里面的一个感受啊，几乎可以算是 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啊，祷告的经验。好，这是个人祷告，祷告生活方面我们可以去使用的哈。第二个就是我们来谈团体祷告的生活。团体祷告生活是有八种祷告的方式哈，我们用方式来看哈。他说你可以用祷告文哈，祷告文。所以有时候说不会祷告没有关系，你可以去看看有那固定的祷告的书和祷告的文，你来看。像圣公会的话，他们有公祷书啊，但是公祷书写得很好，你凭着公祷书来祷告也可以哈，也可以。其实这都是很好的。所以对这些对什么东西好，对初学的或者初信的来用的话，真的是很好啊，真的很好。可以公祷书可以用啊，或者祷告文，你可以看到很多祷告文。像今天我从网络上来接到一个为子女祷告52周的祷告文啊，祷告文啊，他也会列很多金句，然后每一周是祷告会祷告什么，这也是很好的哈。如果弟兄姐妹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们哈。第二个就是说轮流领导，那是我们在一起团体的时候，大家会围起来的时候，大家说啊，那李弟兄你先祷告，或者有祷告完了就轮成曾师母这样轮流。负责来轮流来祷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很好的方法。但是唯一的就是说，有时候可能会让弟兄姐妹比较心不在焉，有时候稀里糊涂这样过去了哈。但是也是一个团体中间祷告的一个很好的。还有混声祷告、同声祷告啊，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祷告，最后呢，我们请一个人来做结束祷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很好的方法。还有。谈话式的祈祷啊，谈话式的祈祷，有时候就是像尤文，就像我们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就是谈话式的祈祷。我们虽然有经句，但是我们经句列出来以后，我们大家可以再从经句里面去分享，分享完了以后，最后我们才来做一起的祷告。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大家能够比较轻松一点，但坏处也是有，坏处的话没有。比较不太容易达到进入灵里面的那种祷告哈，只能说是让大家能够有个聚会在一起，然后来做一个祷告啊，祷告。再来的话就是集一个3-5个人来做一个小组式的祷告，小组式的祷告方便，就是比较方便，我们随时都可以找出来，有我们大家三五个聚在一起。当然坏处的话也是，就是说没有一个主题，如果没有一个主题的话，那这样的祷告就会很散漫。所以最好如果是小组祷告的时候，最好要印出来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印单张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学，可以知道要怎么祷告啊，要代祷的时候啊，或者是两个人一组祷告，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事项都宣布起来，要团体在一起，就我们可以更加哦，你们两个人两样一个祷告，那主席的话可以把那要祷告的事项一个一个讲出来，大家一起开口祷告，这也是一个团体的方法哈。还有连锁祷告有时候就是我们按着时间分配，然后比如1点钟你弟兄你来祷告，2点钟的时候是曾师母来祷告，我们用一个连锁祷告，这也是一个方法哈。像我们教会的话有一个连锁祷告网啊，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当大家都同一个 email 或者同一个电话，等到有一件事情以后，就由那带头的把这个电话打给每一个人啊，大家一起来为那件事情祷告，这也是一个祷告的方法，在团体里面。还有一个就通宵祷告哈，通宵祷告大概就是在教会里面在办的哈，在教会里面在办的。当然，在要办通宵祷告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计划啊，每一课中都要有人，而且要有长子在一起，而且最好是有教会的领袖们能够分批的在那个地方来参与，而不要让年轻人自己在。弟兄姐妹在里面祷告啊，然后可能会被人家误会，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安排的。那通宵祷告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有 唱赞美啊，有唱诗啊，有见证分享，有读经，就是会哎呀，一定要做好计划啊。但通宵祷告是对整个教会来讲，对团体来讲是有帮助的啊，在教会的有帮助的啊。最后我们要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培养家庭祷告的生活，培养家庭祷告的生活。家庭祷告生活可以不拘形式，可能每天吃完晚饭以后，趁着孩子们都还在，坐在饭桌上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先读一段经文啊，或者是读一个属灵人的传记啊，或者唱一点短歌啊，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祷告。好，这个时候孩子们说不定不太懂多少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培养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个祷告的生活习惯，也使他们知道家是一个祷告的家，是一个敬畏神的家。等他们成家立业以后，我们可以把这敬虔的生活一直传递下去，一直传递下去。那神，这神的给的应许就是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啊，直到千代。所以家庭祷告的生活是很好的啊，是我们要怎么去运用。这是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父母啊，母亲和父亲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家庭的祷告生活是不拘形式的啊，不拘形式，随时都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祷告，一起来为他们祝福啊，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祝福。最后，我们让我们自己为自己做下一个决定，我们把自己摆上，跟神说我在这里，请使用我。那么跟神许一个愿，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培养自己有一个祷告的生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连结。但是也不要把自己的标准定得太高，我们只要每天清晨开始祷告，尽其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体力各方面能够配合，我们就来做。但是唯一一件事情，我们要有恒心，我们不要间断，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培养出一个祷告的生活。阿门。那我们请那个李金山弟兄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吧？
主，我们真是何等感谢你！主啊，你是听祷告的主。主啊，祷告是真何等一个属灵的奥秘，哦，属天的通道。主啊，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哦，主啊，明白你的旨意，是主啊，和你交通，哦，借着祷告把你的旨意带下来，哦，让你的权柄能力，哦，主啊，生命在我们中间通行。主啊，感谢你借着我们弟兄这样的劝勉。哦，主啊，把我们带到祷告生活，属灵的这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实际里面。主啊，让我们不只是听道，主啊，更是在你的里面行道。主啊，让我们经历你祷告的大能。主啊，改变我们个人家庭、教会甚至整个国家和世界。主啊，我们预备你的再来。主啊，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你是何等啊，感谢你，你这是何等愿意听你儿女向你祷告的主。哦，主啊，我们求你教导我们祷告，求你让我们学习学会如何祷告，无论是个人团体，哦，进入这一个祷告的实际和奥秘里面。主啊，我们需要你，哦，借着祷告释放我们，哦，释放我们的灵，哦，你真的在我们中间做到复兴的工作，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是阿门，阿门。好，谢谢。那在你弟兄在祷告的时候，还有启发，要借着祷告释放我们的灵，这是确确实实的释放我们的灵。好，请大家思考一下，真的祷告就是在释放我们的灵，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得自由。我们灵里面有时候我们的灵是被拘束、被捆绑。可是借祷告的时候，我们确实在祷告中我们会释放我们的自由，我们会觉得那种舒坦，那种原来的很紧迫的那种心情就完完全全没有了啊。这次自己要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劝勉的，跟大家一起劝勉。这确实牧师自己也是有这种 感动，就是在祷告中会释放自己的灵力，释放自己的灵力。大家有没有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就可以下课了啊、哦！谢谢，谢谢，
谢谢。